各位平安，有机会回到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特别在夏天来到这个美丽的礼拜堂，心里总是很兴奋的。我们感谢神，的确像刚才领诗的姐妹所分享的一样，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神，领受他自己生命一切的丰富与美好。早晨要跟弟兄姐妹从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来看，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是八福里面的第六个福，清心的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么在八福可以说是在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开宗明义，让我们看到成为天国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而这个福，我们从虚心开始一直到为义受逼迫，我们看到一个福加上一个福，一个福加上一个福。换句话说，这个福是不断的在我们认识神、接受我们的主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加给我们的。这个福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一个活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信耶稣上天堂啊，或者是说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总是停留在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从这个原来是要下地狱的这个光景里面，因着耶稣的救赎，那我们不下地狱，那么有一天我们这个死了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天堂，也可以说永生的这个神的国度的里头。所以信耶稣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好像只是停留在就是跨过一个门槛，买到一张，或者是说耶稣给我们的一张这个进天国的一个门票在那里。但是透过八福我们却看到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可以不断的更新跟改变的。从这个一个福再加上一个福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福气是借着我们跟随耶稣这一条路上，我们不断的领受一个福再加上一个福，一个福再加上一个福，直到福杯满溢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哈，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次由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吧，我们再一次祷告，再一次祷告。主耶稣，这是你对来到你面前的门徒所宣告的天国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早晨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这样子生命的恩典与祝福同样的临到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我的神，我的主啊，愿我们不仅是领受一个得救的恩典，并且我们能够在这得救的恩典里头，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直到神儿子你自己生命的荣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开来。愿主你自己再一次用你的话语解开来的时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你我们的引导，我们生命的能力跟我们一切的丰盛的恩典再一次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早晨我们要集中在清心的福，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基督徒属灵的经历讲到遇见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其实讲到遇见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特别的经历，像摩西在荆棘火焰中遇见神，在西乃山上面对面与神谈话，像朋友一般，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啊。那么可能在我们一生的追求的里面，一次或两次就够了，像约伯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样子的经历可能如果是天天临到我们，就有一点啊，就是太折磨了哈。透过这样子的苦难，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然而，这也是一个恩典。如果我们在一生的里头有一两次这样子的经验，肯定我们会像约伯一样，我们生命能够炉火纯青，在神的面前能够荣耀我们的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讲遇见神的时候，也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里面。圣经里提到就是以诺与神同行，那么肯定以诺是天天遇见神的。那么以诺的生命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随他，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一种生命，就是天天能够遇见神，天天能够与神同行。诗篇十七篇有一句话这样说，诗人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境界，醒了的时候就可以遇见神，应该是指着天天的一个经历在那里头。那么特别的经历有时候就像照相哈，我喜欢照相，那么有一些特别的镜头是可遇不可求的哈。 像过去七月的时候吧，六月七月的时候，世界杯足球赛哈，有一些精彩的镜头，甚至对那一些世界级的明星球员来讲，进球的那样子的镜头都是什么？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这些可遇不可求的经历，却是在平常的操练的里面，平常的遇见神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的。透过我们平常的经历里面，那么在特别的时刻，神为我们预备的特别的一个场合的里面，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那特别的经历里面所遇见的神，就是我们平常我们早晨醒起的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我把这一天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所遇见的神是同一位的神，以至于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盼望，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要真的是亲眼看到神那一位荣耀的神，也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主，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亲眼的见到他。主耶稣应许那一些清心的人必得见神，这一句话其实指着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是一个清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应许说他们必得见神。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应许，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在他的宝座面前，我们亲眼能够遇见他。要紧的是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清心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有福了。但是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连我们的心如何都不知道。最近从中国回到波士顿的时候，那么手上师母从一个小朋友的手中，就是有两三本那个豆豆啊，也就是黑柳册子所写的书啊，我就翻一翻来读。那么我被另外一本，就是窗边的小豆豆这一本书，另外一本黑柳册子所写的书所吸引。他书名说小时候就在想的事，而里面的内容也记载他童年的时候他有一些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他自己说影响到他自己的一生。我就想到说，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怎么会能够记得小的时候在想的事情。那我在细细的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在想的事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想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主耶稣有一次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讲说清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我们要先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识，就是对我们的心有一个看见，有一个看见。 何谓清心呢？清心跟佛教讲的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是不是一回事？我在教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八福，我就会问弟兄姐妹说，这八福里面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也在你们当中问过哈。那么很多弟兄姐妹的回答是清心哈，清心的福是大家都喜欢的。那么我想有可能是受到这个我们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佛教的思想的影响，我们觉得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我们就会减少许多的痛苦，因为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佛教讲六根清净就了了痛苦。然而虽然这句话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当他们的确做到清心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然而他们也失去了生命的喜悦与满足。显然的，这样子的清心跟耶稣所说的清心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耶稣的教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清心的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清洁的心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么讲到说我们可以清洁，第二方面是专一的或者是单纯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在神与人中间我们不容任何的障碍存在，这是无求于人的生命。这样子的人与神与人的关系都能够借着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遇见神，我们也就能够遇见神。好，所以我们会来看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清洁的心，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样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那么很明显的跟清心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一样的，就是清心就是表示我们的心必须是清洁的，是圣洁的，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诗篇也有另外一句的话这样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有罪，我们就不能够遇见神。所以讲到清心的时候，是讲到我们是不是一个被赦免的，一个得到洁净的人，我们的心是不是如此的来到神的面前。第二部分我们要看的就是清洁的心还指的是一个单纯的心。那么这个从八福的一个结构来看，第五个福开始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的，第六个福讲到清心的人有福的，第七个福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到第八个福也就是整个八福的总结，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基本上后面这四个福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讲，前面的四个福是我们生命里面内在的，因为我们遇见神，因为我们虚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内在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后面这四个福的时候，就是讲到这内在生命的改变， 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活出耶稣所赐给他信他的人神儿女生命的一个光彩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清心这里不仅是讲到我们是一个清洁的人，我们的心是清洁的，并且也是讲到有一个单纯的心，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做一个单纯的心呢？其实也就是讲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人事或者是世界来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角度。耶稣曾经讲到说，你请人吃饭不要请那些会回报你的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所谓的爱心的行动的里头，我们要单纯，我们要单纯。我们请人吃饭，如果我们心里面想到的是这个人就是他会回请我的时候，那我们请人吃饭的动机就不单纯。那么在这个侍奉的路上也是如此哈。保罗勉励提摩太说，有一些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换句话讲，他可能在做一些看起来是敬虔的事情，是服侍神的事情，但是他心里面不单纯，他想的是得力得名，这些都不是一个清心的人。而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做很多，他们进食，他们施舍，他们甚至就是研读旧约的这些律法，但是事实上他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因为基本上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不单纯，他们想要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么讲到人与人之间，圣经还有一句话也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希伯来书12章4节，这句话的后半段说到，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然而这句话的前半部这样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换句话讲，与众人和睦跟追求圣洁是一体的两面。单纯的心不仅是要在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当然我们首先我们必须罪得赦免，使得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能够恢复过来。然而当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有一句话这样子提醒我们，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献礼物是什么？是来到神面前。而在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跟弟兄，我们跟我们周围的邻舍，我们有彼此怀怨，互相这个伤害的地方，那么耶稣的教训告诉我们，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讲到我们清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不能够让我们跟人之间破坏的关系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换句话讲，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倾心来到神面前。我记得就是在一个查经班的一个这个类似礼拜五晚上这种查经班的聚会的里面有一位姐妹当我们在查考这个耶稣讲到的这个饶恕的比喻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位姐妹就分享，就是说她说饶恕这个功课实在太难了，但是还是必须要能够学会必须要学会。那么她分享一个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她说她曾经就是受到一个人很深的一个伤害在那里，那么到一个地步就是她甚至要聚会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神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他举到就是他当时的一个情况，他说当我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像一把刀就摆在我的里头，这一把刀使得他不能够饶恕，就是或者是说因为不能够饶恕而那个心中的那种怨恨跟痛苦就像一把刀在他的心上。我就想到说除非这一把刀被挪去，其实他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在敬拜的时候能够享受敬拜的那种欢喜跟神的这个瞻仰神的荣美那样子的一个满足，除非他愿意饶恕，心中的那一块石头那一把刀挪去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倾心的意义，在八福里面我们看到的。然而倾心正好像八福里面的每一个福一样，不是叫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要求，乃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每一个福都是一条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不仅是讲倾心的心，我们也要讲倾心的路，因为每一个福都是一条路，每一个福都是一条路。与弟兄和好，追求和睦，这是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我们看到倾心的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必须要挪去来到神面前一切的拦阻，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能够就是经历遇见神所赐给我们那生命的丰富与美好。所以讲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是我们像一些宗教追求宗教的或者像一些佛教徒他们那种打坐或者是说各样的就是冥想里面要把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情欲能够挪去，这样子的一个追求。因为从圣经里面，从耶稣的教训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神义的标准。耶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他的死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倾心的人，我们的基础仍然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他赦罪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挪去我们心中的那种怨恨，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但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投靠神的时候，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在这个路上的时候，遇到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啊，那么就是几年不见了，他非常兴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已经得到了，那就是我听不太懂哈，他说我已经归正了。归正了，哇！我说你是不是信耶稣哈、啊？因为我在大学我就信主，所以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啊，而且给我一个封号叫教主啊。所以当他那样子很兴奋的跟我分享说他已经归正了哈、啊，后来我听清楚，他不是说归正，他说我是皈依的。那我就知道他其实不是信耶稣，他是什么呀，他是改信佛教的，因为他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到教会去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服侍啊，所以我就说我在哪里服侍啊，这个礼拜天刚好这是我讲道，你要不要来听听你的同学讲道，说好啊，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就谈，就是听，然后我们饭后跟你们教会一样也有爱宴哈，那么我们就坐下来吃饭。他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讲的跟我们师父讲的都差不多，我听了有一点失望哈。后来他讲一句话，他说不过有一点不一样，他说我们所追求的是靠内力，你们所追求的是靠外力，你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靠着我们的修行，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达到你们可以达到的。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达到，不过我知道他的婚姻有一些状况啊，他是我们同学当中第一个结婚的哈，也是第一个离婚的哈，也是第一个第二次再婚的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达到他自己靠他自己的追求，但是我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唯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内心的状况。诗篇66篇就是18节19节哈，讲到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当我们不愿认罪的时候，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说但神实在听见了，那这个听跟不听之间到底的差别在哪里呢？是当我们不靠着自己而来到神面前呼求神的时候，诗人说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有注重罪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回转，才能够经历神的一个恩典。我们不愿意认罪，这一条路就走不通，除非我们愿意认罪呼求神，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内心的一个改变就可以使得这一条路成为一个通达的路。当我们仔细的在读诗篇66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诗人所说的注重罪孽，有可能还不是他自己的罪孽，而是仇敌的攻击，以至于他心里面有许多的 这个仇恨、愤怒、嫉妒，嫉妒那一些这个像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讲到恶人享福的这一些情况，想要那个报复的心。诗人说，我若注重罪孽，我如果一直停留在那里而没有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经历一个通达的路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也就是我刚刚我提到的，不肯饶恕的心也使得我们不愿意啊，就是不愿意离开我们认为恶人的罪孽的里头。另外一方面，可能不是罪，但是使我们不能够专一的来到神面前的许多的思虑愁烦，也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经历天天遇见神的一个光景。那么这个思虑愁烦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点，单单来到神的面前，或者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单纯的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在里头。在人际关系的里头，无论是夫妻，无论是亲子，甚至是兄弟姐妹、同事朋友，在教会同工之间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对人有所期待的时候，这个期待跟对方的说他的行为或者他的表现不一致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际关系就会展开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在那里。师母常常在辅导的过程里面，他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跟一个没有办法给的人要你要的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改善你们彼此的一个关系的。那我觉得这一句话真是一个金科玉律哈，在人际关系的里头，如果我们期待对方，而对方又没有办法按着你的期待能够给予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成为一个死结在里头。有人说婚姻是这个爱情的坟墓哈，或者说爱情的枷锁，所以结婚就怎么样，就结束了彼此的爱。在我们的家乡里面的习俗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就是结婚的时候啊，就是要交换戒指，对不对？那个戒指啊，最好怎么样，套一半就好了，不要怎么样，不要套下去。就是所以每一个结婚的人，男的女的都一样，人家会提醒你交换戒指的时候让对方套一半就好了。那为什么不要套下去呢？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他说套下去啊，就怎么样，就套牢了，就套牢了哈。我们害怕进入婚姻的里面，因为害怕在婚姻的里面受到对方的辖制在里头。然而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爱是给予，爱是放下自己，爱是不辖制对方。包括夫妻，包括亲子都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父母对儿女那种纵容或者是过度的严厉，其实背后都有 那样子要辖制儿女，让他的儿女照他心中的想法来成长。甚至在教牧的关系的里面，彼得前书讲到长老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讲到教会的牧者。那么彼得的劝勉是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所以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如果有一个想要辖制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把这样子的一个单纯的心，借着我们愿意放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新而改变。亨利·卢云，可能大家对他有蛮多的一个了解哈。那么他的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么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啊，就是曾经任教于圣母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他喜欢教书，学生也喜欢他。然而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讲到说，他说终究我的事业妨碍了我的召命，他说我的 career 妨碍了我的 calling。 那么他举一个实际的他所面对的一个情况，他说我教群体生活，但是我却是独身啊，天主教的神父是独身。他说我教祷告，但是我因为太忙碌在教学的里面，我却成为一个没有时间祷告的人。他说我教谦卑，圣经里面讲到的谦卑，但是在那学术的环境的里面，他说我却不断的往上爬。他发现要做一个清新的人，跟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他说面对许多的竞争和野心的时候，他不禁的怀疑说他所传的福音跟他自己的生命是否一致。1985年他到法国的方舟团体，然后隔一年他就离开了他的教职，到加拿大的移民之家。往后的十年，他就是以移民之家在一些弱智的群体当中，把他的召命活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头。那么他讲到他那一段日子的里面，他学习一个功课，他说他很喜欢看马戏团，而最喜欢看的就是空中飞人。空中飞人，他说在空中飞人的里面，他体会到他跟他的主之间那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他请教这个马戏团的空中飞人说，你们表演，你们做空中飞人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那这个空中飞人说，他说我最重要的一个，在做空中飞人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要专心的好好的飞，我不用担心接我的人会不会出错。他说我最重要的就是专一在我要好好的飞，然后我信任那个接我的人，那个接我的人怎么样能够把我接住。我只要好好的飞，把我自己交给那个接我的那一个人。卢云从这一句话的里面，他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他说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就是要看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我们就是专一的在那里头，这就让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们信任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主，我们也会活出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丰富与满足。真正生命的满足在于安心将自己放守在神的手中，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很能够表达耶稣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的他的一个境界。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清心的福必得见神。必得见神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神的真体，神的真体要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见到。但是当我们讲到说必得见神，甚至在天天的生活的里面，我觉得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能够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清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混乱，我们以为世界，我们以为医药，我们以为通讯，好像这个医学各方面，我们好像是看到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最高峰的一个期间。但是我们也看到战争，也看到疾病，也看到许多的灾难是人手所不能够掌握的，甚至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子的发生。除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从神的眼光看事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见在那里。这是这里面讲到的必得见神所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在里头。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眼睛明亮，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看不见的事情。而我们明白以后，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也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能够怎么样的展开。诗篇七十三篇有两句的话我们很喜欢哈，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然而如果我们明白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事实上诗人在这里面所表达的是他看到恶人享福，甚至连死的时候也是平平安安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他来到神的面前。而诗人这样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怎么样有一个转变呢？在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他这样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换句话讲，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当他清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看见了，他明白了他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这是神的恩典在这一个诗人的里面，这也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一些愿意清心寻求神的面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 以至于在这些苦难这些恶人这个当道的里头，我们能够坦然的在神的面前看到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因此即使在他的肉身逐渐毁坏的过程当中，他知道神所赐给他那永生的福乐是他一生，也是在他永生的里面神所赐给他最美满的祝福。以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能够心满意足，能够天天活在他的生命的丰盛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你有什么心里面没有办法过去的事吗？你有什么人什么事是在你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吗？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挪去这些，挪去这些。你有什么罪是你不愿意放下的？你要记着悔改归向神，看到神能够赦免，神能够医治，神能够更新你。主耶稣，我们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渴望你今天十字架的恩典仍然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位愿意呼求你的人当中向你仰望。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呼求你的日子就挪去我们来到你面前任何的拦阻，因为你已经复活了，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孩子就相信我们呼求你的日子你要应允我们，使我们心里有力量，使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愿你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早晨再一次临到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